那以巴弗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么很可能呢，就是圣灵找到了，在这么多人中间找到了阿尼西姆，结果阿尼西姆呢就遇见了保罗，结果因着保罗把福音传给他，结果阿尼西姆就得救了。所以你知道保罗怎么称呼阿尼西姆呢？他说他是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这个在困锁中啊，那个原文呢、啊、有母性的意思，所以那里的困锁啊，就像母亲生产所经过的苦难一样。在人来看，一个奴隶算得了什么呢？但是在保罗的感觉啊，觉得这个像宝贝一样，因为是他在苦难里面生的。虽然母亲用苦难生的，不管他生的英俊或者生的丑陋，到底是他的儿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保罗的感觉里面，阿尼西姆是他所生的儿子，而且是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结果阿尼西姆得救了，感谢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主，阿尼西姆得救了。但是千错万错呢，就是阿尼西姆得救了。因为如果阿尼西姆没有得救的话，他可以在罗马逍遥。现在呢，不光是让保罗遇见了，他让主遇见了，得救了。但是呢，也让谁遇见了呢？也让伊巴弗遇见了。你知道这个伊巴弗啊，就是从哪里来的？伊巴弗就是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想啊，这个伊巴弗去聚会的时候啊，不止碰到腓利门啊，也常常碰到阿尼西姆。你想想看呢、啊，在罗马这么多的人群里面，居然圣灵能找到阿尼西姆，而且千错万错啊，这个伊巴弗啊，刚好和保罗一同坐监，而且通通是从那里来的。你想想、啊，世界那么大，阿尼西姆他以为他逃掉，怎么逃？这一次是最保险的。结果呢，圣灵抓到他，逮到他，圣灵亲自抓到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因着以巴弗认出来的缘故，保罗才晓得，哦，原来呢他是一个逃奴，并且是从腓利门那里逃出来的。所以保罗觉得就应该对付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他得救了，那这个时候呢，阿尼西姆应该回到他主人那里去。那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就请阿尼西姆带着这一封死函，带着这封信到了哥罗西的时候，就把这封信交给腓利门。那么我们知道，保罗知道根据罗马的法律，一个逃犯回到主人的家里所要经过的危险。但让我们来看这里面非常动人的一幅图画。第一，阿尼西姆愿意带着那封信回到腓利门那里去。那么现在呢，保罗为着他在困锁里面所生的儿子，他写了腓利门这卷书，他把这卷书就托阿尼西姆亲自交给腓利门。阿尼西姆逃脱以前是一个十足的外邦人，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希腊名字，他是十足的外邦人，连腓利门也是，他是个十足的外邦人。虽然腓利门得救了，他一点根本没有得救，但他拿着那封信回来的时候，他和腓利门彼此是弟兄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整个事情的背景的话，我们要知道这封信呢、啊，实在很摸着我们的心的。你能看见福音能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人可以离开逃脱腓利门的手，逃脱不了圣灵的手。在这么大芸芸众生里面，在这么多人广大的人海里面，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有一天阿尼西姆会拿着腓利门书保罗所写的信亲自去见腓利门。在阿尼西姆的角度来讲，不管任何的代价，为着主的旨意，他愿意回到他主人那里去。但是我们知道，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是个逃犯的话，回去轻的罪 是用火烙，烙在他的额头上，有一个字，那个字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逃犯，他不只是家里的奴隶，而且他是离开过家里的，那这个可以说是最轻的一个刑罚，就是在安尼西姆的额头上加上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每一个人看都知道他是逃奴，这是罗马的法，罗马这个一般人的这个做法是这样。那么如果重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奴隶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这是当初所实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这样的一封信，我们知道他愿意，因着基督的福音，他现在愿意回到腓利门那里去。所以让我们看见，当你读腓利门的时候，你这里要看见福音在三个人身上所产生的果效，一个是腓利门，一个是安尼西姆，还有是保罗。腓利门、阿尼西姆是刚刚蒙恩、刚刚得救的，一个逃犯，一个奴隶，一个最没有地位的人，在社会上是被人轻看的人。一个腓利门是个大户人家，现在信了主了，他的爱心和他的信心实在显出功效，他对主的信心，对于这个还有对于众人的爱心，叫许多的圣徒的心从他得着畅快。那个畅快在原文呢是 refreshed， 意思就是说，特别你在沙漠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你觉得口渴，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你一杯的水喝，结果你说你这个人就苏醒过来，是这里用的词。所以好像在这个世界的荒漠里面，特别在这在亚细亚那一带，你知道哥罗西很多的圣徒，甚至于以弗所各地的圣徒，都从腓利门那里得着帮助，都从腓利门那里得着极大的供应。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记得，有一个人亏欠了他，现在我们要看腓利门怎样对待这个阿尼西姆。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在百忙之中，他为阿尼西姆写了这封信，这封信是求情的信。弟兄姊妹，当你来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一定要很细腻才可以，你好好读它的时候，你不可能里面不受感动的。这里没有很，这里用爱不错，但是呢，整本的书给我们看见爱。保罗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也给我们看见阿尼西姆这个人。很少人传福音用腓利门书来传福音，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在巴西的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用腓利门来传福音。因为你知道，真的用腓利门来传福音，实在能够感动我们。因为你能看见福音能在安尼姆身上、安尼西姆身上所做的，也能看见在腓利门身上所做的，特别给我们看见主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弟兄姊妹，叫我们在这里能够得着许多的帮助。后来圣灵的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安尼西姆有人告诉我们说，成为一个教会的柱石，也变成那个教会的监督，这个我们想也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古教会的遗传里面告诉我们安尼西姆这样，所以证明说安尼西姆这一封信保罗写给腓利门这一封信，不光是腓利门读了，而且腓利门也顺服了。顺服了不光这样，我个人很相信腓利门也释放了安尼西姆。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腓利门书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对于奴隶制度的态度，所以很多人读圣经，特别是新派的人，他们觉得这本书很有价值，因为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对于这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制度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但是这是误会这卷书，等一等你要发现圣经里面当主第一次再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不解决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他是解决属灵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的知道 今天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不是用外面办方法能解决的，如果人里面没有改变过来。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不是推翻罗马的奴隶制度，在罗马的奴隶制度之下，福音所做的工作是调整主人和奴隶之中的关系。因着那个关系被调整了，结果圣灵能做一个工作，是做一个想推翻不合理奴隶制度人所要做的都能做得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福音最大的果效。所以我们要看见呢，在腓利门的身上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福音能做到一个什么地步。今天地上的革命家和改革家是要改革社会的制度和许多的办法，但是今天整个基督的福音乃是来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你的敌人变成你的朋友，所有人中间的祸端和争端就消除了。如果这个一天的问题不解决，你可以用所有的办法，你可以请10个、20个的急星级，你可以找几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这个世界就像今天的污染一样，问题要越来越严重，世界要越来越黑暗。所以让我们记得，有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读腓利门书的时候，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你看见在这里最后，如果古遗传没有错的话，如果安尼西姆真的变成一个教会的长老或者一个教会的监督的话，那就证明说他已经自由身已经还给他了。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怎么说呢？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能做一个工作，不只叫腓利门能顺服，能接待安尼西姆，能把安尼西姆人就接回来，并且待他像弟兄一样，而且能够做超过保罗所说的。那个必定是圣灵在腓利门身上所做的，很可能后来安尼西姆终于得着释放。那这个在罗马奴隶制度底下是没有的。如果福音真的这样广传，真的有千万个这样的腓利门，我们知道奴隶的制度没有推翻，事实上是完全被推翻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福音，等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才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解决所有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还有所有一切社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整个福音的性质。光是在腓利门书的身上，我们已经能看见一点点。但是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目的不是光停在这里，好像让我们知道一点福音在腓利门身上，在安尼西姆身上能做多大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个很要紧的信息，很要紧的一个东西，我们要认识才可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的话，我害怕说我们就不懂得腓利门书。感谢主，圣灵给我们一把钥匙。那把钥匙是什么呢？那一把钥匙很特别的，这把的钥匙啊，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写腓利门书的时候，同一个时候他写了以弗所书，也同一个时候他写了哥罗西书。这三封信可以说是保罗同一个时候写的。我们不知道他的次序，但是我个人十分相信他是先写以弗所书，或者后来写哥罗西书，然后最后呢他写了这个便条。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个便条的方式，为了这个缘故你一下下就把它读完了，这个甚至于不像一封正式的信。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保罗的私函。弟兄姊妹，你我能够相信圣灵不能安排一切吗？ 在保罗写的那么多书信里面，这一次圣灵要做一个工作，
工作就是在同一个时候感动了保罗，写了这样三封信。